上海在4月9日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高达24,943例，自4月7日首度单日突破20,000例以来，连三日创新高纪录。上海副市长钟明在4月9日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并且将开展二次全员核酸检测，而且实施分级的差异化防控，依风险程度采阶梯式的分级管理，将上海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等三区。根据官方统计，上海本波疫情自3月1日以来已经累计超过180,000例的感染者，当局正是加快脚步，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改建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预计可提供50,000张床位。在全球多数国家都已经改采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之后，中国仍然坚持清零政策和严厉的封控措施。上海这一波疫情是继武汉两年前首度爆发新冠病毒以来封控规模最大的一次的疫情。目前上海2,600,000市民足不出户，面对民生物资供应不稳和防疫乱象百出，市民早已经怨声四起。另外，全面封城期间极需透析或化疗等的病人的医疗照顾需求受到排挤，使到他们的生命安全陷入险境，种种的次生灾害已经远远超过奥密克戎病毒本身所带来的伤害，令到上海市民的容忍度消耗殆尽。除了指责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民亦都纷纷发起自救。微博近期出现的上海抗疫求助超话，至4月10日为止，阅读量已经超过6亿次。针对上海的防疫成效，位于纽约的独立学者余平表示，上海不乏一流的医学专家，很多专家早已经就肆虐上海的奥密克戎病毒做出不封城、针对污染源、切块式、网格化管理等符合科学的精准防控建议，但是中共政治体制僵化，并以少数领导班子个人的意志为龟裂，导致为了清零付出极大的封城代价。
零容忍政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从政治的正当性，从它以前防疫作为它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考虑。
余平对美国之音说，零容忍政策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政治的正当性，从习近平之前防疫作为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到考量的。余平分析，这两年来习近平动辄实施强行休克式的防疫方式，令到全国停摆来到控制疫情，相较于其他国家脱罪的疫情，政治上非常得分。但是中国有效防疫两年多之后，就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阳性感染者，阳性这个字彻底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亦都令到习近平惯性延续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的路线。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上海各区除了有外地的防疫团队提供对口支持，来自北京的军队和武警亦都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并且独揽大部分的防控指挥权，令到上海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权处处受限，亦都暗中出现政治角力。对此，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上海和北京的官场一向有不一定同调的惯性，尤其是上海之前所实施的精准防控路线亦都达到一定的成效。所谓精准防控是一种小范围的有限度的共存模式，介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与病毒共存防疫和北京一刀切的清零模式间。北京现强行介入为上海的防疫方针定调，更突击式地强制上海必须封城清零，地方和中央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唐靖远分析，他观察到上海正是以两种方式来到远胜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一是小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消极做法，一是反而采取积极的措施，例如将婴幼儿和父母强行分开，分别集中隔离，并放任民怨和不满直接喷向中央。
这两种方式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把矛盾与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们，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
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话，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将矛盾和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北京，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上海。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其实发起了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的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你习近平非要这样蛮干，那你就自己来到收拾这个烂摊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四月日前往上海坐镇指挥的时候表示，上海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硬的举措、更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已经部署的各项疫情防控的举措。唐靖远分析，孙春兰的一直话就是在度批评上海不够雷厉风行，执行的力度太软，不够硬，而且防控措施打折扣。他说北京已经观察到上海各界对封城清零普遍有住反弹的情绪，孙春兰前来坐镇就是摆明了上海不能够搞特殊化，并没有所谓的因地制宜，中国的防疫的政策全凭习近平一个人总指挥。
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现在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用哪种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不同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唐靖远又说，中共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目前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取哪一种的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不同的防疫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中国两年来靠着严厉的封锁的政策来到控制疫情，也都成为习近平继反贪腐和精准扶贫之外第三项引以为傲的重要的政绩。分析人士指出，对习近平来讲，中国的有效防疫彰显了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上海一役是习近平绝对输不起的战役。旅美评论员唐靖远表示，中国官媒将清零模式与病毒共存模式塑造为制度之争、治理能力之争，亦都是国力之争。所谓的治理能力就是反映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中共绝不容许他被动摇。
习近平他把清零模式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是他争取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太可能自我打脸。
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将清零模式同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一名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防疫成效亦都是习近平争取在今年秋天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是几有可能自我打脸，承认他们清零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讲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我毁灭。唐靖远认为，假若清零政策在上海行不通，依照中共惯例，一定优先考虑加大封控的力度和延长封城的时间，将整个城市和市民彻底封死在屋企里面，以压制病毒蔓延的势头。假若疫情还是失控，届时可能集中控制出现症状的感染者，或许放任无症状的感染者，并加大力度宣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论述。旅美独立学者余平就质疑，上海的官方疫情数据恐怕已经开始造假，因为证据显示上海并没有书面通知阳性确诊者，仅是以口头告知。在这种情况之下，余平认为就算清零政策在上海以失败作收，中央亦都绝对不可能承认失败。他推测届时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共再次通过数据造假的方式默许同病毒共存，并宣称抗疫成功落幕。
他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说，我们基本上稳定了控制了这个疫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是中国体制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下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或恢复正常的生活。
余平對美國之音話，就佢哋完全可以喺某一個節點上面表示佢哋基本上係穩定咗控制呢個疫情，所以佢哋可以宣布階段性嘅勝利。呢啲係中國體制之下，特別係專制體制之下經常做嘅一件事。佢可以宣布階段性嘅勝利，然後再話大家恢復上班或者恢復正常生活，但係私下繼續採取防疫嘅措施，然後。奧密克戎在人群當中不斷地流傳，最後亦都達到好像西方一樣，上海封城進入第三個星期，北京的清零目標似乎越來越難實現，但是持續封城恐怕對經濟及社會造成更嚴重的破壞。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何美香表示，疫情數據顯示奧密克戎病毒所感染的病患約具有疫苗的保護力，99.7%是無症狀和輕症，但是根據中共的官方的數據，中國還有超過50%的老年人尚未完成兩劑的疫苗接種，完成三劑接種的老年人就不到20%，這樣的保護力是非常之不足的。何美香表示，清零政策下的大規模封城應該是為了爭取更好的防疫工具或者疫苗施打率有再提升的短期作為，假如中共不改變防疫策略，提高人民的防疫力，就算挺過了這一波的疫情也難保不會有下一波。
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是重症的人啊，或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把这个数字弄出来也可以安定民心。
何美香对美国之音说，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者是重症的人或者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呢？将这个数字搞出来也都可以安定民心。他的观点就是，不是他们要和病毒共存，而是病毒已经决定要和人类共存了，活在一个蛹里面，这些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